第三节，盘桓在苏联。结束瑞典的访问、合作研究与野外考察后，侯光炯于1936年春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莫斯科。负责接待他的是俄罗斯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侯光炯在土壤研究所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住的高级客房，吃的高标准伙食。在这里，侯光炯结识了科夫达、格西莫夫、罗杰、波列诺夫等苏联著名的土壤学家。根据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的安排，在土壤所专家陪同下，他首先参观了土壤研究所。在进入研究所的门厅，正中陈列着为发展现代土壤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土壤学家。现代土壤学的创始人 M.M. 道库恰耶夫的半身雕像，门厅墙上挂着道库恰耶夫的铜学，同时也是为创建、捍卫和发展道库恰耶夫土壤学说做出贡献的道库恰耶夫派的学术骨干，如 H.M. 西比尔采夫、列维尔、列维夫、列宁格等人的画像。看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分析化验实验室的设备和研究人员的工作情况，听了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承担的研究任务、经费来源和使用等情况的全面介绍，更重要的是全面系统地听取了苏联科学院研究所专家们关于 M.M. 道库恰耶夫对土壤科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的详细介绍。道库恰耶夫应俄罗斯自由经济学会黑土委员会的委托，于1877至1881年进行黑土调查这项工作，导致他创造了一门新的学科——土壤发生学。在后来的尼日格罗德和波尔塔瓦州进行的土壤调查评价中，他不但研究土壤，而且研究土壤的形成和分布条件、地质构造、气候、植被以及土壤的农业利用、经济学、单位面积产量，这是第一次对自然界的综合科学调查。他从这些调查中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不但必须研究自然界的个别物体和现象，而且必须研究它们之间有规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后来，他把这个结论确定为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道库恰耶夫应用这个论点创造了新的土壤科学，并促使这个论点贯彻到其他自然科学中。道库恰耶夫的土壤形成因素学说认为，土壤是在地质、气候、植被、地形、地域年龄等五大成土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不断演化的历史自然体。他的土壤地带学说解释了土壤形成过程及其空间都具有明显的水平及垂直地带性，并把土壤地带性发展为气候、植被等的自然地带性。他还创立了土壤调查和制图方法，以及依据土壤剖面性状进行土壤分类的研究方法。道库恰耶夫在创立土壤科学的同时，也很重视掌握土壤、控制土壤的方法。在解决生产问题中的应用，他就是在解答实际问题的同时，创立了新的科学。道库恰耶夫不仅是一位先进的科学家，还是一位促进学校民主化的社会活动家。道库恰耶夫的全部科学活动和社会活动都贯穿着一种借助正确利用土壤和增加土壤肥力的方法来提高俄国农业生产率的愿望。侯光炯还从土壤研究所的同事那里了解到俄罗斯土壤学的第二位创始人 B.A. 科斯特切夫，他是林学院和彼得堡大学的教授，同时是土壤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农学家。他对土壤和土壤形成的看法是从生物学的观念上出发的。他认为，陆地上的任何有机生命都决定于土壤，因为 土壤是植物营养的源泉，并且通过植物而成为动物和人类的营养源泉。因此，不但植物界和动物界的生存，而且人类的活动也同地球表层土壤的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科斯特切夫把土壤的概念同植物完全联系起来了。他主张应根据土壤对植物的关系来研究土壤的特性，和土壤的科学调查应当仅仅为了农业的目的而进行。后来，侯光炯还参观了莫斯科的吉米里亚杰夫农学院，详细了解了该校著名学家 B.P. 威廉斯院士对土壤科学发展的贡献。在科斯特切夫和道库恰耶夫相继去世后，一些人站在西方理论地质土壤的立场上，以土壤不过是岩石风化产物，是地壳的一部分，可以研究土壤本身，而不必注意这种产物同人类及人类经济活动的关系，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没有可能同农学混淆起来的观点批评他们时，使威廉斯完整地接受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道库恰耶夫和科斯特切夫的学说，并把它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它和农业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威廉斯创立了土壤学的生物学方向，这个方向为控制土壤肥力，以获得日益提高的农作物产量，奠定了理论基础。它表明了各种生物学因素在自然土壤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指出土壤在社会生产影响下变成了劳动的产物。按照威廉斯学说，土壤肥力是土壤这一自然体的基本特性，是由于土壤中同时含有水分和容易吸收碳素及植物灰分营养元素的化合物而产生的。土壤形成过程是一种生物过程，只有当微生物和植物在岩石风化物上的生长时，形成过程才能产生和发展。威廉斯的著名论断，没有不良的土壤，只有不良的耕作技术，这是侯光炯深受启发。同时，他也了解了基米里亚杰夫对植物生理和绿色植物生产的贡献，还有出自《平凡的革新者》，被誉为伟大自然改革者，植物育种学家丘林的学说，以及李森科的草田轮作制等。最令侯光炯难忘的是1936年5月1日，他应邀同苏联的科学家一起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他们的列队来到莫斯科市中心克里姆林宫旁的红场上，在克里姆林宫宏伟的宫殿、教堂、钟楼、城墙的辉映下，红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欢呼声此起彼伏，数以十万计的劳动人民从四面八方涌向红场，少先队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列着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一队一队走过红场上的检阅台，接受斯大林和苏联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乌拉乌拉的呼声不绝于耳，这是一个使侯光炯激动不已的日子。他为这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人都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苏联人民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期盼着我们的国家的人民能早有这么一天。五一节之后，侯光炯又在苏联土壤专家的陪同下，到莫斯科郊区波罗的海边的列宁格勒、伏尔加河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乌克兰的基普等地，对黑土、灰化黑土、灰色森林土、灰化土、草甸土、冰沼土等土类进行了调查，每到一处都深入国营农场、集体农场，访问当地的工人和农民，了解各类土壤的形状和机械化耕作、灌溉、脱蛹化肥等条件下土性的变化。每次野外调查归来，他都同研究所的同志一起整理土壤标本，制备分析样本，分析测试土壤样品。一位波兰籍的教师帮助侯光炯分析土样， 自始至终操作都非常严格，一丝不苟。每测定一个项目，他都要重复做三次，误差严格控制在规范准许的范围内。整个测试过程及数据都有详细记录，哪怕那时纸张很差，又粗糙又黄，但他的记录却很工整，一目了然。这年九月的一天晚上，侯光炯应邀来到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党委书记科夫达的办公室。科夫达教授亲切地同侯光炯坐在一张沙发上，他首先问了侯光炯到苏联后的感受，然后告诉他，联共中央领导很重视土壤科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顺利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正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课题很多。他提出，希望侯光炯能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合作研究，短时间也可，长时间更好，或者留在苏联攻读博士学位。老书记言辞恳切，侯光炯说他得先同国内联系后再答复。回到宿舍后，侯光炯久久不能入睡，回想到近半年来全面了解了俄罗斯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两个时期的土壤科学发展，他们摒弃了西方倡导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理论土壤学，纯粹研究土壤本身的路子，而坚持走土壤科学为改造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路。这条路正是侯光炯一心向往和追求的路。他庆幸在苏联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老师，他当然希望留下来继续学习，将来回国效力，可是这不能决定于他。前些时翁所长和其他同事的来信都隐含着希望他尽快离开苏联到美国去，他只有回答科夫达，我会立即与国内联系，尽量争取留在苏联。没过几天，侯光炯就接到所里的通知，要他尽快到美国，否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就将停发津贴。侯光炯只得怀着依依不舍的情感告别了科夫达、波伦诺夫和其他苏联专家们。